你配得荣耀和赞美。主啊，你是我们的全部，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所有。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高台。你就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亲爱的主，愿你来纪念赐福你的教会。主啊，保守今天的主日信息都在主你亲自的引导和感动之中。愿主圣灵你亲自来扶持你的仆人。主啊，你也知道他的软弱，求你与他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感谢神。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哈，这里说什么？说是以利亚要升天。大家对以利亚熟不熟悉啊？熟不熟悉啊？熟悉哈。那以利亚呢，他的学生最忠实的学生是谁啊？就是以利沙。这里是讲到以利沙看着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情形哈。那这里说呢啊，突然就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啊。以利亚呢就乘旋夫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就再也不见他了啊。以利沙称以利亚是什么？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利亚的一生啊，真的是配得这样的一个称呼啊，他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而且呢，上帝使用以利亚给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啊，真的带来了很多的保障，很多的保障。神使用以利亚将以色列人心回转，重新归向耶和华。以利亚重新修建耶和华的祭坛，大战这一个拜巴利的先知啊。你看在那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里，上帝兴起这样的一个人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感谢主。那以利亚是谁啊？刚才这一个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以利亚是这样的一个啊，在圣经旧约圣经中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知。可是呢，圣经中对他的介绍，他出身啊，他的背景，他的家庭基本上是没有介绍，就没有什么介绍。以利亚的名字呢，意为是耶和华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就是以利亚的名字哈。那以利亚呢，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先知，他的身世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出身于谁，他的父亲是谁，没有人知道。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来介绍他的身世，就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啊，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就没了，找不到了这一个人啊。那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说查找这个提斯比这个地方，提斯比是哪里呢？你在整个旧约圣经中，你查那个地图啊，你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没有，提斯比在哪里都不知道。可是这样的人一旦出现啊，啊，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他一旦出现就是惊天动地，真的是这样的。你读整个列王记啊，你从列王记上啊到列王记下，你都看到这个以利亚这一个人为上帝做了多大的工作，感谢神。以利亚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分裂了，已经分裂了。南国呢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啊。那南国有几个支派啊？南国有几个支派？有两个支派。北国有几个支派啊？有十个支派啊。从这个实力上来看，北国好像更强一些啊。但是南国犹大却是正统，却是正统。那北国啊就是反叛的。所以说北国那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所出来的这些王啊，没有一个是好王。全部都是这个王把那个王给杀了，然后反叛啊，造反啊，最后灭亡。是亚述帝国先灭了以色列，北国以色列。那以利亚呢，他所处的时代呢，就是北国以色列亚哈王执政的时期。亚哈王这个人啊，非常的坏，非常的悖逆啊。这个人啊，他这个性格啊，他不是一个多么干脆利索的性格，有点优柔寡断啊，而且呢拜偶像啊，悖逆啊，品格也不好啊，这样的一个王。可是这么一个坏王啊，他背后啊有一个更比他还坏的一个老婆，比他还坏，你知道吗？到启示录的时候，神都责备这样的人，就是说这次一个敌基督的势力就是要耶洗别
也许别坏的不得了，你简直是没有办法来形容他有多坏，他是个拜巴利的啊。那这地方讲到这一个耶洗别呢，是一个有权势而且是一个凶恶的人，他铁石心肠，刚复冷酷，他是西顿王的女儿，西顿王大家记得吗？西顿王的女儿，那热心的侍奉巴利。那这一个人他做了北国以色列的王后，你知道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拜巴利是用什么来献祭的？用人来献祭啊，用婴儿来献祭。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啊都带向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境地，你说坏不坏啊？非常的坏。而且呢，他不但是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带向拜偶像，而且你要是信耶和华哈，还要被杀，被杀，耶和华的先知也要被杀。所以说这一个人是极其凶残的一个女性，非常的坏。你看这一个人坏得不得了，你读列王记，读越往后读越这个人越坏，残忍凶残。那他迫害呢信靠上帝的人，所以说呢耶洗别在整个圣经里面他就代表着一个敌基督的势力，到末世的时候啊他依然存在。今天啊你说有没有这个耶洗别的这一个权势啊？依然有，圣经上说的叫耶洗别的什么灵，耶洗别的灵是一个邪灵，是一个对抗上帝，是一个破坏教会，逼迫上帝神的仆人，逼迫神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权势，在圣经中把它这样来比喻。所以说我们说耶洗别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女人，而以利亚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啊。那个时候国家分裂了，非常的混乱堕落败坏而且黑暗，非常可悲的一个时代，非常可悲的一个时代。那以利亚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以利亚我们说他没有什么身世，可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上对他有介绍的。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中啊，雅各书五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这里说什么？以利亚与我们是什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三年零六个就三年半的时间没有下雨，如果三年半不下雨这个完了，这个国家就完了啊，就旱了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就啊生出土产啊。这地方讲到以利亚哈，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当然这句话是谁说的？是雅各说的。雅各是谁呀？雅各是使徒。他讲到这句话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和使徒是一样的。那使徒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敬虔信靠耶稣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说我们说以利亚虽然有超自然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也是上帝的子民，他有人的性情啊，有人的性情。人的性情是什么？有血有肉有情感，对不对？有刚强有什么？有软弱。这样是一个这个人的性情。那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应具备的品格和使命感在以利亚的身上也能啊凸显出来。我们知道雅各是使徒，他们这些人都是有使命感的，都是传福音的人。那我们看在那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以利亚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使命感，他要将以色列百姓重新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样一个一个使命感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在恳切的祷告中经历了神的作为啊，他祷告天不要下雨，三年半不下雨，天下大旱，但是他祷告天又下雨，那地就出了土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啊，被上帝使用。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具有属天的灵性和品格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属天的灵性和品格，也当有传福音的使命感，有传福音的使命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有属灵的追求，他爱祷告，爱寻求神，仰望神，并且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传扬基督的福音，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具有时代的使命感。我们这个教会啊，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使命感，一定要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能为主做见证。我来了两年半了，我一直很渴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是我的一个热切的一个祷告，一个期待。我期待我们教会恒切的祷告啊，热心的传扬主的福音啊，我们的意向就是建造家庭啊，培育门徒，传扬福音，荣耀基督。传福音很重要，这是一个使命 啊，我这几天我跟张牧师说，我说张伯林牧师啊，我说你看啊，在华人教会里面，你是最有传福音使命的，最有负担的，你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信靠耶稣，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布道家，你来眺望眺望我们好不好？我说你我们也没有能力开布道会，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小教会啊，能不能来一趟帮帮我？我说我最近啊也是在侍奉上面啊，我也是觉得我们教会啊这个热度啊需要被眺望。哎呀，昨天晚上我一发信息的时候12点钟给他发了个语音，他那时候是晚上9点钟，他晚上十点钟，我这边是1点钟给我回了，但是我那时候睡着了，早上起来我听见了，我就把这个语音啊录了下来发给丽君弟兄和这个谁秀伟弟兄。他说啊，他说祷告吧，这他也忙，他这2年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出来啊，没有时间，都被约完了，明年整年都没有时间。他说除非是11月份，就来临的11月份有时间来给我讲道，来帮帮我啊，帮我来讲篇道。我说你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眺望，帮助我们这个小教会啊，所以我们大家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啊，啊求神能够把他给带过来啊，请到这样的一个牧者很不容易，因为我是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是要建立使命感，在这一个悖逆的时代、弯曲的时代，要有使命感，在这个茶城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啊，有的人受了洗就不来，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来？他这个肉体没有对付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有很多的馋累啊，他有很多的想法，他还是想赚这个世界，还想在世界上享受，他的眼睛还是用肉眼去看这个属灵的事情，他用肉眼看永远是看不懂的，所以说呢，他还会软弱。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中呢，我们自己呢又不敢说啊，我们太多的软弱，我们有时候害怕得罪人啊，觉得关系好不敢说，他爱搓麻将我们也不敢说，对不对？他这个爱出去做什么咱们不敢说，我们觉得得罪他。可是你不知道吗，我们如果是能够用热切的心来帮助他，让他悔改啊，教导他，其实呢是对他的一个拯救，对他的一个帮助，不是害他，也不是得罪他，是真的是帮助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一个单亲的一个这个夫妻两人啊，如果有一个不信主，另外一个啊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是带一个信主很难，你要做见证啊，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个荣耀神的见证，你知道神不很难工作的。所以我们要离弃这个世界，离弃这个世界的偶像，虽然我们不懂不明白，可是我们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那一天郑弟兄我去他家的时候啊，他让我去看他那个房子，他要建一个房子，当然了他是很渴望啊我们来祝福他，所以说他是一个寻求上帝祝福的人，寻求上帝祝福也是很好，说明你心里面有神，你知道神会祝福你。那天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他不拜偶像，他说我不拜偶像，他说我非常这个讨厌偶像的，你看我们过去家里面没有信主之前，那些佛教一旦信主了以后全部给拆了，全部给扔了啊，感谢主，你看这是一个改变，他对这个东西很厌恶，因为他里面有圣灵了，他现在知道他是属神的。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归向神，归向神，每一个基督徒啊要有使命感，要有使命感，感谢主。以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是一个有灵性的人，有品格的人。那我们说以利亚呢，他在这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里面，他首先呢我们说他宣告审判的信息，那个时候他去见亚哈王啊，他可以怎么说呢，说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不降露不下雨啊，就不下雨，必不降露不下雨，就说我不祷告天不下雨。为什么不祷告？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以色列这个国家太黑暗了，太悖逆了，是远离神了。所以说呢，亚哈王这一个人，这样一个悖逆的王，他所统治的这个国家上帝不能祝福他，神不能祝福这样的国家的，因为他悖逆。亚哈王和耶洗别认为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巴利啊能给大地带来雨露，因为为什么？因为巴利这一个邪灵啊，这个偶像啊，这个权势，他是专门是管这个风雨的，是管这个丰收的。所以说呢，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不信靠耶和华神的人啊，他们都拜巴利，他们相信这个巴利这个偶像能够给这个大地啊带来丰收，能够带来雨水。那以利亚就说，那你来看试一试谁的神厉害吧，我不祷告三年半不下雨，你去看看你的巴力能不能让你能够下雨呢啊。所以说呢，这一个以利亚就宣告审判的信息，要使以色列人知道究竟谁是真正的神啊。那个时候耶和华就不降雨了，3年半不降甘露啊，除了降灾处罚以外 啊，而且呢是要向以色列人表示他的权力是胜过全能，是胜过巴力的，彰显上帝的主权和能力。神不下雨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明白，你们所拜的巴力啊是不能够给你们带来雨水的，啊，不能够给你们带来祝福的，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神。阿门。
阿门。
感谢神。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啊，世界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去追求啊，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祝福。我们祝福的源头在哪里啊？在上帝。万福之源在于神，在于神啊。所以说我们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啊。以利亚等于挑战王的权威啊，那他还想不想，还想不想活了，对不对？那他去找这个亚哈王去挑战他，那等于找死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呢，神就保护他，神要隐藏他，他去哪里呢？神就让他去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啊，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哎，那个地方还有水啊，哪里干旱啊，你全天下都干旱啊，开始不下雨了，可是那地方有水，你看上帝就知道。然后说什么？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啊，啊，乌鸦啊。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一直到这个溪水啊全部干光了。他都住在那地方，谁供他吃，谁供他喝？乌鸦，乌鸦这个鸟啊，说实话是最不听话的，对不对？啊，最自由、最散漫的。啊，诺亚这一个当时在这一个大水中漂流了很久，他第一个放出来的鸟是什么？还回不回来啊？不回来了。乌鸦是最不听话的，可是神却吩咐乌鸦来养活以利亚，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说上帝去隐藏以利亚是为了干什么？是保护他，也是为了操练他等候神的信心，还有一个呢是磨练他的性格，让他懂得等候神。那个时候你看啊，隐藏是带来多大的帮助。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去隐藏的啊，一点时间去隐藏。隐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隐藏啊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隐藏呢是为了被神更好的使用。所以感谢神。那水干了怎么办呢？还得要吃啊。神呢又安排一个人，安排谁呢？安排西顿的一个寡妇。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一个以利亚说什么？说你起身啊，去西顿的这一个撒拉法去啊，在撒拉法这个地方啊，撒拉法这个地方有一个寡妇，他说我让他来养活你。你看这一个西顿是什么地方？西顿王是谁的父亲啊？耶洗别的父亲，对不对？那是一个拜巴力的一个族群啊，那是一个异教的族群啊。可是上帝并没有安排以色列人去养活这一个以利亚，安排了谁啊？安排了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去养活他。寡妇是最没有钱、最穷的、最可怜的，上帝却让微小的人去养活一个伟大的先知。你看上帝就是这样来做事情，上帝常常使用微小的人。阿妹，最不起眼的人上帝就会用你。所以不要小看自己，每一个人都会被神所使用的，每个人被神所使用的。那以利亚呢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口啊，就看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这个寡妇啊，她在城门口捡柴啊，其实我想那个时候因为神吩咐这个寡妇养活她，说明这个寡妇已经从神的地方听到声音了，她已经预备好了，她在那地方等，她一定是准备好去养活这一个以利亚了。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他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什么？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说明什么？他知道，对不对？你的神启示我没有病，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就死就死吧，还养活你呢，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养活你呢。啊，这个寡妇真的是，她也是真的是苦啊，啊，只有一个儿子，还有一把饼，一点点油啊，哎，还要让养活你啊。 可是以利亚却说什么？以利亚说，你呢先拿来呀，先把那个拿来，你先做一个小饼，先给我吃，先给我吃，要有信心。然后呢，我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耶和华所说的话去行了。结果呢，他和他的家里面啊，一直都不缺少这个面，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三年半的时间啊，当然了，不知道他在基利西多长时间，反正这也是不少的时间啊，那起码得也得上年的时间啊，成年的时间啊，瓶子里面的油不缺少，面也不短缺。所以说，当你愿意将你的拥有的献给神的时候，神的供应是不会断绝的，是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丰盛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寡妇，她经历了神。从基利西到撒勒法这个地方，她相距百里啊，以利亚照着神的要求是去了。按照道理来说，那是西顿王是耶洗别父亲统治的地区，那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呢，这一个以利亚二话不说，神说什么他就照着去做，他是顺服了。他去了那个地方，神在那里拣选了一个寡妇来帮助以利亚。以利亚呢，他就听了神的话，在那个地方，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岁月里，这个寡妇也因着信啊，经历了神。以利亚为主赢得了灵魂。你看到后来啊，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儿子死了以后呢，这个寡妇就找以利亚，以利亚怎么样，使他的儿子死里复活。大家知道这一个寡妇的儿子是谁吗？啊，你肯定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说。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记载，这个寡妇的儿子就是约拿，就是先知约拿啊。后来以利亚设立了先知学校的时候，这个寡妇的儿子就成了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寡妇被上帝安排出来供养这一个先知。那时间到了，神就开始让这一个以利亚出山了啊。耶和华神呢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了，要使亚哈见他。那个时候呢，撒玛利亚就整个北国以色列是大饥荒啊，到处都没有饭吃，都饥荒啊啊！结果呢，当这一个亚哈王见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就说：“使这一个以色列降灾的、遭灾的是你吗？”啊，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啊，随从巴利，你不去随从耶和华，你不去信靠耶和华，导致了以色列遭灾。”他说，现在呢，你要把所有的拜巴利的这些先知啊，这些假先知，你还有拜那个啥，亚舍拉的这个400个先知，850个先知，你全部把他们带到这个加密山上啊，来看一看谁是真神。所以呢，这一个亚哈王啊，就带着水啊，带着兵丁啊，遭遇了以色列众人啊，还有这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啊，都到了加密山顶上。以利亚在那个地方要和这些假先知干什么？要征战。啊，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开始说这一个。当时以利亚对众民说啊：“耶和华的先知啊，只剩下我一个人。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是巴利的先知呢，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就是神。”民众回答说：“这话甚好。”来看一看，上这两派人啊，一个是单枪匹马的以利亚，一个是呢是450个这个拜巴利的先知，你们呢都去献祭啊。都给自己的神献祭，你看谁的神是真神。结果呢，那些拜巴利的先知啊，就把这些就挑选了牛犊啊，然后呢就在那地方献祭啊。可是呢，这些拜巴利的这些先知啊，又蹦又跳，从早到晚一点反应都没有。到了正午的时候，以利亚就笑话他们说：“大声的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一边，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 叫醒他啊。于是呢，这些拜巴利的先知就大声的呼叫啊，用刀刺自己啊，割伤自己，身体流血。你看，就有点像那个鸡童啊，庙里面的鸡童，你们知道跳童是吧？跳童啊，就是这样的嘛。这些拜邪灵的、拜偶像的，他就是这样自残啊。结果呢，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的反应都没有啊。然后呢，以利亚就对民众说，他说什么呢？你们到我这里来，民众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啊，重修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石头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二细亚，谷物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哎，那时候哪来的水啊？在加密山上，加密山上哪来的水啊？谁带上去的？亚哈王带上去的，干上去干啥的？喝的，对不对？从早到晚这么多人，谁不喝水啊？那水是最珍贵的。那个时候天下大旱3年6个月，水是最珍惜最珍贵的了。结果呢，以利亚说，你们把水浇在坛上，水怎么能，水火不容嘛，对不对？你有水哪来的火？可是以利亚说，把水浇上去，因为什么？因为水是最珍贵的，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啊。以色列人呢，就把水浇上啊。他说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最后沟的四围啊都满了水。你看水多不多？全部看把带到加密山上的水全部浇在那个燔祭上了。这个时候啊，到了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又是侍奉你命啊，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求你应允我啊！当他这样呼求的时候，突然怎么样？耶和华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哇，连水都烧干了！你看，上帝悦纳了所有的一切，多少多少多少年，以色列人已经不向耶和华献祭了。上帝是多么的渴求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他，在这样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里，终于有一个人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心是多么的渴切，这些百姓就能够亲近他。所以耶和华神将这一个燔祭、柴火、石头、水全部烧尽，烧尽，烧得干干的。你看，这是上帝的作为啊。今天啊，教会是需要亲近神的，我们都要亲近神。上帝渴望每一个他的儿女能够常常来到他的身边，来亲近他，来爱他啊。我们看到他重修了耶和华的祭坛啊，重修了耶和华的祭坛，上帝降下火来去烧灭了这一烧，悦纳了这一切啊，真的是感谢主。在常常，然后呢，我们说因着这样的原因，以色列人怎么样？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是谁的名字啊？以利亚的名字啊。我以色列人喊以利亚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呼求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个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现在的人心啊，正像以色列以利亚时代的人心一样，谁能使人心归向上帝？谁能使人心弃恶归善，弃邪归正？谁能消灭罪恶的势力？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应负起的使命啊！今天啊，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像以利亚这样的人，以利亚这样的人啊！你看这以利亚啊，叫以色列人把这些拜巴利的、这些假的先知啊，这些祸害百姓的、这些拿人献祭的这些假先知全部给他杀了，全部给他杀了。加密山上啊，我们说有什么？有祭坛，对不对？有柴，有需要上帝的火，但是呢，却需要啊，有祭牲，却需要上帝的火降下来，彰显上帝的作为啊。今天啊，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说有会堂，有组织，有崇拜，有诗歌。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圣灵的作为啊！ 教会有组织，有诗歌啊，有会堂啊，有会所啊，有人啊，甚至有牧师，但是没有圣灵能行吗？不行的。教会的建造一定是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应当恳切的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使教会得到复兴，像五旬节一样，圣灵如舌头如火，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时候教会就被建立了。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建立最需要的是谁啊？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教会的建造最需要的是圣灵。我们说最后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巴掌大的云在天上飘啊，可是凭着这样的信心，以利亚说，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上，将脸伏在凉席中，对仆人说，你去，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说，就上去看看，说什么没有啊，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啊，仆人说，我看见一片小云，你看一片云在天上，对不对？这个仆人在那上站着，以利亚在那祷告。我搞了一个这个图片给你们看，就让你知道当时的情形啊。哎呦，看见一个小云啊，不过巴掌那么大啊。这一个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你上去告诉亚撒，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啊，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哇，你看，所以这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祷告是两膝之间的祷告，屈膝的祷告。以利亚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啊，一人在信心上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以利亚祷告没有不成就的，他祷告什么什么都成就，这一个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得。可是呢，我们说这个以利亚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啊，有大战这一个拜巴利的先知，有征战得胜的能力啊，有祷告不下雨的能力啊，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啊，信心的强人啊。但是你看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啊，突然间就怕他了，一下子就倒了，软了。为啥？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威胁要杀他啊，威胁要杀他。以利亚呢，看到这个光景啊，就起来怎么样逃命啊，在旷野中走了一日的路程啊，走到去哪里也不知道，就反正就是心里面很郁闷啊，很痛苦啊，都到这个份上了，你看啊，竟然还有人要杀我，又怕，心里面又软弱又惧怕。然后呢，最后走的够累，一天啊，那旷野啊，没水没湿的，我估计他就不想活了，真的是走到旷野干脆吧，死就死吧，也不是自杀，反正就死吧，啊，求死，向耶和华神求死，在罗藤树下求死。你们有没有求过死啊？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知道吗？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但是呢，以利亚也知道他不能自杀，他是属神的，可是他还不想活，为啥？哎呀，太痛苦了，活得太痛苦了。你知道一个侍奉上帝的一个人啊，突然间变得这么软弱，你觉得正不正常啊？不正常，非常不正常。可是现不现实啊？现不现实啊？太现实了啊！因为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他比我们只是刚强一点，都会软弱到这个地步啊！向神求死，难不难？真的是很难。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啊，有时候坦白的说，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压力的时候，人真的是觉得，哎呀，软弱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什么时候是个头？耶稣，你赶紧来吧！不如说，哎呀，我现在都不想活了啊。但是呢，你又不能自杀，你还要保全自己的性命，继续服侍神。在那种光景中，我们看到以利亚就这样的啊，他软弱。所以说，每一个人都会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软弱。但是软弱不怕。你要重新的站立起来。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吧，因为你当走了路甚远。那个时候神呢，就让这个天使啊，给他饼，给他鱼啊，给他饼，给他水喝，给他烤饼，每一次啊，就把他给弄起来啊，就是让他来吃啊。他躺在罗藤树下啊，睡着了啊，他要求死，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旁边有水，有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干啥？休息啊。 耶和华是在第二次派他说，起来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饮食的力量走了40个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那里他遇见神，再次的遇见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但是记得再软弱你可以啊，像以利亚一样向神求死，但是你不要放弃，因为神的慈爱永不断绝。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可以软弱但永不要放弃。神的慈爱是够我们用的，神的慈爱够我们用的，千万记得。谁不软弱，我也软弱，我跟你说哈，我也软弱求过死，你们相不相信？我想主啊把我接走吧，我实在在那个日子都活得太痛苦了啊！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痛苦啊，真的是真的是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是个头，你知道吗？还有希望吗？可是你看看我现在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传讲神的话语，神再次的眺望我。你们都不知道李牧师软弱时候过去软弱到什么程度啊，有一段时间我软弱的我什么都，但是那是在以前了，不是在这个教会啊，是在过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软弱，我软弱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了，都想跑了，都想逃了，还做传道人吗？我都不想再做传道人了，真的是这样的，觉得做传道人太难了，太辛苦了。后来我才知道啊，等我读了这个正道神学院啊，我才发现，你知道我读道硕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刚刚奉献的，像一花一样的，都去刚刚进神学院的，谁都没有什么服侍的经验的啊，最多也就这么两三年的时间，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互相，我将来以后为主做工，为主发热，天天为主兴奋。可是你到出了神学院，你一旦服侍到了讲台上面，你一旦到了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发现面对的挑战压力大了，所以说一花以后的路不好走，不敢给他说，还要鼓励他。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等到读到正道的时候，我们那个班里面全部是牧师，都是服侍都是几十年到20年的，一问全部都求过死，没有一个说不求死的，曾经走过的路有的比我还苦。我一看原来我们都是一个样啊，原来牧师传道人都是这么辛苦啊。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啊，上帝依然给我们说话，上帝依然使用我啊。有的牧师软弱的不得了，在地上躺着都不行，可是为病人祷告，一祷告就好啊。有的牧师呢软弱的不得了，真的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为人祷告人就得医治，为癌症的祷告癌症得医治啊，传扬福音还能呼人呼去，还能够带领更多人信主。那张牧师有一次软弱的不得了，他也软弱，我记得很清楚，他软弱，他累啊，他软弱，哎呀疲惫啊，哎呀很多的搅扰很烦啊，那一天一夜没睡觉，一夜真的是没睡啊。他3天的布道会，因为他的教布道会都是星期五晚上一次，星期六晚上一次，星期六白天还要给人做门徒训练的，星期天上午讲到星期五3天晚上一次，3场布道会加上一次门训和一次主日崇拜的讲道，也就是说他至少得有5次道，3天的时间5次讲道啊，每次讲道都是下面都是几千人啊，你想那个压力多大。有一次他软弱不得了，真的那天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搅扰他，他一下子没睡着，重新整个没睡，时他也没倒过来。在那种情况下，星期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在台上讲了一篇非常精彩绝伦的道，那篇道带了100人信耶稣，一呼召100人到台上敬拜悔改认罪信耶稣，回来以后在车上哗就睡着了，打呼噜了。等到回头的时候问他说，牧师啊你那个道讲得太好，他说我讲到了，我在台上睡着了。他说我在那地方讲来讲来去的时候，两眼都发昏了，都不知道什么，只看到那个灯泡在亮，什么都记不清楚了。但是神就却用他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却带了100多人信靠耶稣。你看这个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看到软弱的人依然被神使用。阿们。你软弱不软弱？神要用你，感谢神。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你软弱神要用你，你软弱神是刚强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利亚再次被主眺望啊，以利亚仗着天使给他的饮食的能力走了40个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哎，耶和华神知不知道他在那里啊？知道他在干什么吗？知道，但是耶和华神还问他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干嘛呢？责备。 你跑来干什么？你看你受点苦就受不了了吗？对不对？啊，神质问以利亚，以利亚回答，显示出他觉得，哎呀，我是孤身作战的，你看我为你征战啊，你看那个时候以利亚说，哎呀，我为你大发热心啊，为你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啊，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归向你啊，你看可是可有这个耶洗别还要杀我啊，啊，他也有自己心里面的苦衷啊，但是神却说什么？神向他彰显超自然的大能啊，那时候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中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给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那里要高哈薛王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就做接班人，将来啊，躲避哈薛之刀的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以利亚以为自己是什么？自己是孤身作战，岂不知耶和华神在以色列境内却留了7000人啊，是从来没有向巴利亲嘴，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7000人啊，是敬畏上帝的人。这七千人啊，最后都被估计都被以利亚收编了啊，要成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先知的学校，建立了一个先知的学校。所以耶和华呢，就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着一个亚兰王，要高着一个耶户啊，让他们做王啊，干啥？最重要的是要他拣选一个人，叫谁啊？以利沙，拣选以利沙。以利亚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并且呼召以利沙跟随他，为神的国度培育了大能而又卓越的先知啊。那个时候呢，他就顺服上帝的旨意去了。那个时候以利沙在耕地呢，他就把衣服披在他的身上，以利沙就跟随了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像以利亚甚至超过以利亚的，在某些程度上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我们说侍奉的生命会有低谷期，但神的旨意不会停止，只要甘心顺服，重新得力，就能继续被主所用啊！以利亚我们说他是公义的代言人，他能够培育人才。什么是领袖啊？这里说领袖是领导人和装备者，领袖不是说你只是做领导，领袖是什么？是 leader 和 equipper 啊，是这样的才是领袖啊。我们说从这一个以利亚，我们看到他对不公义的事情，他从来不保持沉默，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公开谴责亚哈王的恶行，他公开预言了亚哈王的死啊。以利亚是一位公义的领袖啊。后来你再继续读啊，你看亚哈王做事情，以利亚就去谴责他。那以利亚呢，也曾经软弱，向神求死，逃避现实，想放弃服侍，但是他在属灵的低谷期依然敬畏神，寻求神，顺服神，最后重新得力，继续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直到被接升天。侍奉上帝的人总会面对挑战，也会软弱，但不能放弃侍奉神。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会软弱，但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以利亚调整侍奉的方向后，开始培育神国的工人。他主持先知学校，培育了一批了不起的先知，如以利沙和约拿啊，都是他培育出来的。所以说，对我们教会的发展和启示是什么呢？对我们教会的发展，就是教会是一个祷告的群体，是一定要在祷告中来经历神啊。第二个，我们就是说，教会必须是信仰纯正的群体。当以色列人这一个远离上帝的时候，他们心怀二意的时候，神就降灾在以色列这个境内。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要使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要远离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必须在这个悖逆的世界啊，远离一切世俗的沾染，不可随从世界的风俗，不可玷污自己的灵命啊！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了，其实是亏损自己的灵命，是玷污自己的灵命的哈。教会必须是一个信仰纯正的群体。第三个，我们说教会是信心的群体， 啊，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属灵征战让我们看到，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这个写错字了啊。教会也当如此，不以人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啊！不要看重人啊，要看重神。你有时候看重人，人都是软弱的，你把这个人看得很重要，这个人一软弱你就完了。一定要看重神啊！信心越大的教会越能讨神的喜悦，越能经历复兴的大能，越能成长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像以利亚一样啊，成为一个征战得胜的生命。阿门。我们唱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我们请海花。